我先把这个各位的问题回答一下好了，然后我们来想想看我要讲什么。这边呢一共有三张纸，这一张一共有九个问题，这是谁问的？你叫什么名字？
抱歉我忘了，请问早上很急，这是我以前写的，因为今天早上我是张如珍。
张如珍，他说第一个问题，台中道场外没有观世音菩萨或者南无阿弥陀佛圣像，关键不在这儿吗？不是吗？关键在菩萨啊，为什么没有阿弥陀佛圣像？你要去问那个主持人负责人呢，可能他们喜欢文殊师利菩萨和普贤菩萨，但是一般呢，在这个佛殿里头供养的是释迦牟尼佛，旁边呢就是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那在我们末法时代呢，要修净土法门，所以很多人呢都喜欢见到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你呢不要找像，什么佛菩萨啊，什么他们都可以变化，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变阿弥陀佛，他也可以变药师琉璃光如来。这些已经证到人空法空的这些圣者呢，他可以随意变现，所以呢，你心里头不要知道，你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圣像，你可不可以念阿弥陀佛啊？你还是可以念啊。没有观世音菩萨，是不是就忘记不要念观世音菩萨？也不是，对不对？观音菩萨、阿弥陀佛在你的心里头。第二，衣服有兔毛、蝎尾，就是少许的意思，或 or 真皮手套、皮鞋可穿戴否？你可不可以穿？可不可以穿毛衣有兔毛的，或者是戴这个皮的手套？他问我，你们说呢？啊？
如果有受戒就不要穿。
如果有受戒不要穿，还有呢？
银莲花。
啊？
银莲花。
银莲花，所以怎样可以穿？
不能穿。
不能穿。
一般时候它就是会给人家是样品。
哦。你们要知道哈，佛法，我们是要修慈悲。为什么我们要修慈悲？因为我们本性是慈悲的。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众生被杀呢，看到众生被杀好像是我们自己被杀一样，看到这个众生呢都有知道他的这个皮被扒下来啊，去做什么东西，做这个衣服啊，或者是做手套啊，做皮鞋，他都在他的心都念着说，他把我的皮拿走了，他把我的肉吃掉了，他把我怎么样，他就跟着你。你想要自在少一点业，不要跟人家结恶缘呢，你最好不要吃众生的肉，你最好不要用众生的这个身份所做的东西。那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不信佛，你说那个衣服不能穿，这个手套不能用，那他以后看到你都不喜欢，他就不了解你。所以这个呢，学佛啊，你问我说可不可以穿可不可以戴，我不敢告诉你可以穿。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自己抉择。为什么佛教徒抉择不要戴这个皮的手套，或者是穿这个毛衣呢？是因为他明白佛法。那没有明白佛法的人，你跟他说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他看到你很讨厌，是不是？第三。
有人必须吃失眠药呢，才能睡，为何如此？那是他个人的问题吧。所以晚上睡不着，晚上睡不着刚好可以拜佛念佛打坐啊，对不对？那 啊，那因为我不知道，我没吃过，好像听说吃那个睡眠药、安眠药会有副作用啊。好、哦，啊，后来会怎么样？
我
没
有
的，他们应该
会
厌倦
掉。
哦，那、啊、你自己看吧，
你要问他为什么要吃。
对，是啊，就是这样。我一个朋友的爸爸妈妈，他们现在大概都80多岁了。那他说他吃这个舒眠药大概有20年。因为我有学佛，我是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也不敢，就是说业障的关系。可是他们说他睡吃了这个就睡得很好。
你实在很慈悲，你不用那么担心，他已经吃了20年。
在我们社区教那个社区老人免费教英文嘛，那很多老人就是吃那个安眠药嘛，那我就跟他们讲，当然他们不是信佛，可是我就跟他们讲说，你反正睡不着吗？你就看你，我有时候会教他们念一些佛歌啊或什么哈，当然我都不敢跟他讲说要念佛啦，因为他们不喜欢有宗教的，我就说反正你白天也不用上班嘛。那就睡晚一点，就是说晚一点睡了，可是这段时间你就是看你老师教你的歌啊，或者老师教你的 ABC 啊，你就开始。现在我的学生跟我讲，好几个都不吃了，真的不吃了，他们说反正心里就放松了，那反正就睡晚一点没有关系，所以这是真实的事情。所以你可以跟那个人讲说不要担心，你越想说要睡觉你就越睡不着，那你就让他轻轻松松，他什么时候睡就睡啊，你早上晚一点起来没有关系嘛，那这样他们就真的慢慢戒掉。
你知道吗？这些老人跟你有缘，他们听你的话。睡不着觉就白天想太多。
他们可能早白天睡太多了，晚上睡不着，那、啊、就换个时间嘛。试管婴儿呀，带着什么？
试管 baby 啊，就
说
试管婴儿啊，
或者是代孕
母，
就说不知道法师的看法
怎么样？你们各位在座大德的看法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
他们自己看着办。
他们自己看着办。
对啊。
因为有的人他就想要生小孩，他自己觉得他还很多很多时间可以来照顾下一代，所以他想尽办法，自己不能生病，他也要做试管婴儿，然后生出一个小孩。代理孕母，这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那也很好啊，就帮助人家去生吗？是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你有看法？
这些是乱七八糟。
哦，乱七八糟，是不是乱七八糟？
合法的。
他只是借一个环境的。它是借环境。那么你看，我记得我在美国听说这个连战的谁啊，女儿啊，她也是偷偷的、悄悄的跑到洛杉矶去找一个，然后她就怀，她就有小孩了，他们家就非常高兴。嗯，你说复制人那是有问题的，这个是代理孕母，其实它就是真的就是两厢情愿，所以。我不知道，
第五个问题，对四念佛的看法。
你们有没有听过四念佛？你去东南亚，你会看到很多啊，每一个那个大街小巷散步的、五步的，就会看到四念佛供养。我们佛教呢，相信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很多很多的佛。所以四念佛也是其中一个。那么四念佛就像什么，就是我们这个法界里面呢，很多很多的佛，同样一个名号的佛也很多很多，所以呢你相信这个我们的这个佛性，那么成佛成就这个佛果的人也很多。
第六个问题，商家要回避让路而走吗？ 宇宙三归五戒的，
就是说一个受三归五戒的人，如果你碰到有这个丧事在办丧事的人家，是不是应该要回避要绕路？你们各位觉得怎么样？不用。为什么不用？
念佛啊。
念佛过去。那如果没有商家要不要念佛？
要啊。
上人告诉我们啊，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不要算命，也不要去算日子。为什么？他说你是念佛的人，你是一个修这个慈悲法门的人，念大悲咒的人，你就是有这个法力，你有这个保护的力，这个法的力量在你身上给你保护。为什么会怕到哪里去？除非是那个什么，我们说我们出家人有什么地方不要去啊？比如说像什么赌博的地方啊，或者是银色啊、酒房啊，或者是屠夫的地方，这种地方不要去。为什么不要去？因为这地方业不清净啊。那这个商家他很悲哀，你去帮他念佛啊。我们自己心里头呢啊，没有那个邪知邪见的时候呢，那个邪的那个气呢，不会到我们身上的，因为你的身上是正气，邪呢是不生正。
第七，楞严咒在台湾为何没有像大悲咒那样的众多人持诵？监狱里不要只念楞严咒，那么在什么场合才可以持？晚上走在马路上可以持诵起咒心吗？
你们觉得怎么样？楞严咒为什么没有大悲咒那么普遍难念吗？是不是？大悲咒你学一学啊，你就可以随时走，你就会背啊什么。楞严咒呢，你要练很久，你先把这一首这个咒呢学会了啊，然后呢你一点一点背起来，你也不会第三会跑第五会，第二会跑第四会，然后你才可以在走在路上你可以诵。那个呢不是很容易的。那监狱里头不要吃楞严咒，因为楞严咒呢它的法力很强，那监狱里头呢可能有很多那种很多什么很多那种邪魔势力，
因为监狱里面他们也是可能就是一些危险众生嘛，那可能就是在监狱里面他们受刑的在那边或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听过善人那时候善人还在，然后有一次是慈法师他到台湾来，然后到花莲去花莲监狱那个讲话，去看那个监狱里面的那个他们那些这些人，然后因为那时候他们跟执法师讲说他们晚上都睡不着，好像有东西在干扰他们，然后那时候执法师呢就带他们送楞严咒心，那之后呢他就回圣城，然后就跟上人报告这件事情，上人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送大悲咒或是地藏经或是地藏菩萨，为什么要送那个咒心？那上人跟他讲说咒心那个很强，那他们是一般的无形众生，他们需要的就是我们帮助他，然后我们送观音菩萨圣号或地藏菩萨圣号或是送地藏经帮助他们离苦得乐。晚上走路在马路上可持诵起咒行吗？ 你可以念念佛就好了嘛。你如果是觉得有不觉得不行，嗯。你晚上走路的话，你可以念佛，或是念观世音菩，或是吃大便咒都可以。哎呀，你如果觉得有，你觉得念咒心不是很好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子。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去选择的，那你自己去选择你能相应的东西就好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才刚学佛，然后会念大便咒。那时候还没出家，那时候我是在法界啊当工作人员，然后每天晚上差不多十点多才回家。那有一次我习惯都是走路念大悲咒，那有一次搭公车回家，然后下车，然后远远看到，我走到那个十字路口的话，那就是绿灯了，然后就一直走，就念。啊，那时候。晚上的时候车辆很少的，那就走，哎呦，而且很近的，然后就看到是绿灯了，然后我刚好走到那个要从那个人行道要踏到那个马路的时候，我的脚刚要踏下去的时候，就远远听到那个喇叭的声音，哔，好大的一声，很急这样子，然后要脚要踏出去的时候，我就说。坐进来不知道什么，觉得好像钱奇怪，就脚收起来，刚收起来踏到那个人行道的时候，那个一辆机车就从我旁边这样咻过去，好快好快，然后我再看看都没有其他的车辆，就这样子咻就这样过去。那时候我当时吓了一跳，因为如果没有脚没有收进来的话，我当然是被那个汽车这样就撞，一定撞，不知道怎么样都不知道。那时候我心一定下来，才定下来，四边都没有人，对，没有车，我不知道那个哔哔的声音，那个啊喇叭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很奇怪。那时候我就说，哦，真的，那时候真的是吓了一身冷汗，然后才后来回想，大概是我念大悲咒，冥冥中间会有菩萨在帮助我们。所以呢，你可以自己选择你相应的法门去持，但是这个呢，都是要你自己要有恒心的，才会有感应。然后第八是如意中有绵羊油成分可超过，你既然知道呢，那要怎么做你自己去决定的。
我介绍你们用椰子油。
其实那有些有疑问的动那个比如说有动物的成分在的话，我们就避免不要去用它们。你花了钱又跟它结一个不是善缘而是一个恶缘，那你划得来吗？你自己去想一想。好，然后第九，可否向堕胎而跪拜，像拜尊佛菩萨一样？众生都有佛性，看你自己，对不对？既然都有佛性，那拜谁都可以啊。常听菩萨，常不听菩萨，《佛法经》里面的常不听菩萨，看见到人就拜。他说什么？我不敢亲自入等六等界当作佛，所以就看自己。
老师，请问
呢？
我就是说，拜的时候辈分又很低，也是可以拜的。什么？说辈分比我们低，譬如说小孩子啊，或什么，我们也可以跟他们拜。但是说不拜父母，
我听你的问题，我以为是。一个人曾经堕胎，他很忏悔，所以他对这个被这个堕胎的这个人，这个婴儿呢，求忏悔，所以礼拜他。
对对对，我就说，这个跟
自己堕胎的孩子每天的求爱忏悔嘛。
对呀、啊，像当然可以啊，这就是你真正的忏悔。你这样忏悔，你每天都拜，你以后绝对不会再做，你不会再做同性恋，会告诉别人我要堕胎。谢话，
不谢谢。
嗯，刚刚讲到泪眼咒心呢，我可以讲一个小故事、小感应。以前我还在法界做义工的时候，有个三个姐妹呢，她们的母亲呢，被这个医生发现，不知道是什么子宫癌好像，就她们都很紧张，然后就告诉妈妈呢，你就念泪眼咒咒心。泪眼咒咒心很简单，但是它的威力很强大。所以他念了三个礼拜以后呢，再回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已经没有癌细胞了。所以其实泪眼咒呢，他这个我们因为是上人的座下的弟子呢，上人常常告诉我们，他在这个西方呢弘扬佛法救度众生呢，他就是靠泪眼咒、大悲咒跟42手眼。所以你们学会泪眼咒的人呢，你们应该每天都固定的来诵。诵楞严咒，诵楞严咒呢，可以帮我们消这个宿习的这个业障，我们的习气毛病呢，都可以慢慢的这个消磨，所以它实在是很好。然后还有这个梁武帝临终前30年都很精进节俭，拥护佛法，可是呢，还有这个树叶知道他应该是更精进念佛的，怎么无法消灾障？然后呢，下面那个就不想了，不知道你为什么梁武帝不能够消灾障？这都是因果、因缘、果报。因为他以前呢，这个你记得吗？那个他在那个他跟侯景啊，他跟侯景有这个过节，这个是往昔的因缘。我们大家学佛呢，一定要知道一切一切都是这个因，种的因呢就会有这个果。他作为这个皇帝，他为什么后来会被饿死呢？因为他前身呢，他让人家置人于死地，也是让人家呢受苦啊，所以他最后呢，他没有办法。虽然他好像很拥护佛法，同时呢帮助出家人能够修行啊，能够办到，可是他为什么还有这种？这都是果报啊。我们呢？我们学佛的人就是要深信因果。诵心经，活的人都不懂为什么亡灵会受益呢？亡灵听了心经，他们就能够脱离这个三恶道，是不是亡人的悟性高？鬼道众生呢，他们有通的，对不对？有几个通？五通，所以他们都明白。他们在苦难当中呢，你诵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呢，他们都会明白的。他们那个时候就会，这个就会醒悟到过去所做的是不对，他们就要改过修未来。那个时候一念回心的时候，那个心力呢是奇大无比的。所以佛法呢是能够帮助我们这个法界里头一切的众生，能够解决他当下的这个问题。心经呢？就是讲我们每一个人本来的这个样子，本来的样子。那在凡夫呢，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那么在这个罗汉呢，这个声闻道呢，修这个四圣谛苦集灭道。然后呢，几支佛呢，修这个圆觉呢，修这个十二因缘法。菩萨呢，修这个六波罗蜜。这些呢，都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但是呢，你修过了以后呢，它在自信里头呢，你成就了清净的自信，这些法都要丢掉。心经呢，就是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了解的这个道理。那虽然可能我们不懂，但是你每天都诵，为什么要每天诵呢？这个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它里面的这个道理的这个精深，这个奥妙。你虽然不懂，可是你还是诵，你的自信是明白的。为什么自信明白？可是我现在还是造业，我还是受苦呢？因为我们就是任性。我们如果把我们的这个性子呢，能够化，不要那么任性，那样慢慢的跟佛法就会相应。本来 佛法都是从我们自信里头出来的，为什么现在要去学呢？就是因为我们太任性。还有没有？
老师，其实我们一般的很多的佛教徒呢，都是因为有前造的错的东西啦，所以现在呢，就希望能够就像那个就像那个老黄菜里面所说的，这个桂花飞舞，是不是？
嗯，再说清楚一点。
其实很多到寺庙里面来祈求的人呢，都是办过不如法的事情。那当然就希望能够佛菩萨能够消灾障啦，增福慧啦，也如同这个梁皇禅里面所说的，退化悲啦，就没有这个恶的果报。所以我想梁武帝呢，他也有这个心理，但他在这个背后，这个被困在房中里面啊，围着吃的时候呢，我想他那个时候也是等着非常没命的嘛，他也是一直拼命的在求佛法的这个方法。那我就是觉得很遗憾的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父亲呢，他得到这个阿罗汉去开导，那我想可能梁武帝他可能自己对佛法的误解呢，很深啊，因为他也是有编串有写作什么《梁皇宝忏》，所以不晓得上人呢有没有对他的这个经历呢讲得更多。
其实那个《梁皇宝忏》不是梁武帝编串，是智宗禅师，是他是梁武帝请智宗禅师编串。
那他有编撰的部分？
不是的，我讲那个梁皇宝忏的故事给你们听好的，是因为梁武帝的后妃他那个皇后呢，他因为称心嘛，然后后来他往生了以后呢，他变成了个条蟒蛇，那蟒蛇呢很痛苦，那有很多小虫在他的他的病里面。是他咬他，所以他很痛苦，他就偷那个找那个梁武帝，然后托梦给梁武帝说他很痛苦，希望啊他能够帮助他，能够脱离这个蟒身。所以呢，梁武帝呢就请智宗禅师呢做了这个一部梁皇宝忏。来忏悔这个王后的那个罪业，让他能够脱离蟒身。所以呢，当智宗禅师把这个忏梁皇忏治好了之后呢，那梁武帝呢就以这个忏来忏悔，带那个王后来忏悔。那这个王后她因为当时是那是盲生嘛，那时候那个梁武帝他办了这个布忏以后呢，因为这个王后呢，她因为她也真心忏悔她的以前所做的罪业，所以呢，她这个梁皇忏拜完以后呢，那个皇后呢，她就舍掉她这个盲身呢，然后升为天人，然后她也献身给那个梁武帝看的，所以呢，所以因为这样，所以呢，以后就传下来这梁皇忏，是因为梁武帝带那个皇后忏悔这个罪障的。
忏悔的法门呢，是这个诸佛菩萨的慈悲。我们今天在这里拜这个药师忏，本来我们都有这个清净的这个自信，可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分别，因为我们的这个妄想，还有我们的执着呢， 就是障碍了我们的这个清净的自信。所以学了佛法以后，明白都是我们一切呢，都是我们自己造这个业，然后自己呢受这个果。今天呢，明白佛法，希望我们能够呢，回到我们本有的家乡。那要怎么样呢？就是要忏悔，忏悔我们自己内心这些种子，忏悔我们现在生活里头所发出来的现行。我们不能够忍那个境界，我们呢发了脾气，或者是我们打了这个，我们有了这个恶心，有了这个恶的知见，想要害人，或者是想要取巧，或者是呢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不是别人造成的。你说是因为他刺激我，别人没有办法刺激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要学会呢，上人对我们的这个训练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负责任，负责任就是你自己要负你自己的责任，把你自己管好。别人那个部分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你能够叫你的邻居不要那么恶吗？你能够叫你的同事都是好同事吗？你能叫你的儿女都是孝顺的吗？你能叫每一个人都爱你吗？没有办法。你能够控制的是你自己。我们学佛的人一生呢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我们自己管好。我们说的话是不会伤人的心，不会伤害自己。我们做的事情呢，是利益别人的，不要损害别人。我们所想的呢，也是呢，都是怎么样能够带给人家利益，带给人家安乐。我们能够这样子一生的来投资我们的这个时间，投资我们的这个心力的话，那你可以说是没有白学佛。不论你的这个当下的这个环境条件是怎么样，你就是忍，忍什么？不要发脾气，不要抱怨，不要太得意。如果你的境界很好，你要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家里头的人都对我这么好，为什么我要钱就有钱用，为什么我需要做什么事别人也会帮我的忙，那都是跟你过去所做有关系。那今天你所想要做的，想要得到没有办法得到，那也是因为我过去自己所做。现在怎么样，你就埋着头好好的去努力去修，现在去忍这个过去所留下来的这个恶果。还有没有别的？然后你随缘随分的来帮助别人，对不对？如果有人呢开始学佛，你可以告诉他说，你要到这个道场来啊，我们的道场很清净啊。我不知道，我觉得讲来讲去好像就是这样。
我想到一个故事，我讲一个故事好了。就是波斯女王，就是在佛在世的时候，波斯女王她有一个女儿，她女儿长得很丑，头发像钢丝，然后皮又像鹿那个马的皮这样子，很难看。她生出来的时候，波斯女王看到就很忧愁，后她不想让人家知道她有这么一个女儿，他就呢把这个女儿交给那个保姆，还有找几个呢比较会照顾他女儿的那个宫女啊照顾他，然后把他放在一个那个造一个房子，然后就专门这些人照顾他的女儿。然后这个房宫呢只有照顾他女儿的那些几个人啊可以进进出出，而且呢交代他们如果出来的话门都要锁的。所以呢这个女儿呢虽然是生在王宫里面是一个公主，可是呢很可能父母亲呢讨厌她，不愿意看到她，而且也怕别人看到她，所以呢她这样子他的皇宫里面没有灯光也没有镜子，他就这样子慢慢长大了。等他长大以后呢，这个波斯女王想说他女儿长大了 你要给他找一个驸马，然后呢他会想平常人可能不可能接受他女儿，他就去就派人出去关外啊，找一个就是他家要就是家是很就是清白的，然后就是家道中落，然后就需要有人帮助他们，然后也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有为的亲人这样子。然后后来呢那个派去的人呢找到一个就像国王讲的这样子的人，然后来带来给波斯女王看，然后波斯女王就跟他讲说我的女儿长得很丑，然后呢如果你愿意娶她的话，那好，我给你很多的金银财宝，那你要好好待我女儿，然后你我把宫里的钥匙给你，然后你进出都要把门锁好，不能让她出来见到任何人。那个驸马也就答应了，然后娶了这个公主以后，她的身份就不一样了。那这个驸马爷呢他就结交一些朋友，那这个那些朋友呢他们时常就在外面呢聚餐，然后呢他们有一个其实就是在一起就聚餐的时候都要带他们的那个伴侣这样子。那可是呢驸马爷呢他们是去这次单人一个人去，他没有带公主去。那这些他的朋友呢就要求驸马爷呢要下次要带他的公主一起来参加这个聚会，可是呢驸马爷都没有带公主去。那久了呢他们就说这样不行，就划那个驸马爷，如果你不带公主来参加聚餐的话呢就要罚他钱啊什么。但是驸马爷都是就是不带，就是宁愿罚钱他也不会带公主出来。那他们觉得其他人呢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带公主出来，是不是公主长得很漂亮啊，所以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或是说公主呢是长得很丑不让人家见到他。所以呢他们就商议，就是说下次的聚会呢他们就把驸马爷呢灌醉，然后偷偷偷他的那个道他皇宫里的钥匙呢，然后再派其他两个人去宫内去看偷偷看看公主到底长得是怎么样子。那那天聚会的那天早上啊，驸马爷要出去的时候就跟公主说，公主讲说她要出去了。那公主呢这一天呢她听到驸马爷要出去就很伤心，她觉得呢她长这么大父母也不爱她，就把她关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驸马虽然有驸马爷有，可是呢他时常都是出去也不理他，然后他觉得呢这个人生觉得很苦，虽然是身为公主可是呢不自由，而且父母也不爱，所以呢他就很伤心就哭了起来。哭呢他就想到，因为波斯匿王他也是佛弟子，他也是常听世尊呢讲话，所以呢这些宫里面的宫女啊还有他们也都会跟着那个国王去听话，所以他们有听到一些国王他们都会跟那个公主讲。那公主就哭的时候就想到说，哎，以前他好像听也有听过，他竟然记起来说是真很慈悲，只要呢有人有困难有困苦的话求他的话他都会帮助人解决他的困难。然后他就想说那我来求世尊好了，然后他就 在他的皇宫里面，他就诚心的呢顶礼呢世尊，就这样子。他在顶礼世尊的时候呢，就他拜下去的时候呢，起来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佛呢的头的那个那头那个髻头那个髻发髻，然后为什么会他会看到呢？因为当时世尊他有神通，他也知道，他知道这个公主呢的得度的姻缘到了，所以呢，当这个公主她拜下去的时候呢，世尊就现神通，就头就这样子把就慢慢升起来。她拜下去，头抬起来的时候，她看到佛的那个法髻就这样从地上冒了出来，她就起了一个欢喜心。当她起一个欢喜心的时候，她的头发呢变成很柔软，整个香根身呢变成很柔软。然后在他拜下去又前的时候，他看到我的脸，他就更高兴了，就很欢喜，就是，所以他就这样拜，然后他的整个的皮肤呢就变成很柔软，这样子很细，不像以前那么粗糙的。然后拜完以后又起来，整个佛就这样子从地里面上下慢慢慢慢升起来。等到佛升起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已经变了，整个变成很漂亮很漂亮的一个公主，像仙女这样子。然后佛呢当时就跟他说法，那因为这个公主呢她是很诚心的忏悔，她可能就以前所造的罪业，所以她才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因为她忏悔礼佛，所以呢可以灭她的罪，所以呢他整个人就变成很漂亮。然后他就这时候呢，我就跟他说话，那说话以后呢，他也真的呢出国。这个时候呢他就很欢喜，这个公主很欢喜。那我因为你就度了这个丑公主以后，他就我就那个神就没了。然后呢那个这个时候呢，公主变漂亮的时候呢，刚好就是驸马爷被灌醉，然后呢他的朋友偷偷他拿着他的钥匙呢溜进那个宫门，刚好把那个他的皇宫呢打开，偷偷进去的时候刚好看到公主她变得那个样子很漂亮，就像仙女那样子。他们看到的是公主变漂亮的时候，所以呢他们看到公主很漂亮，他们又偷偷的就丢回去了，把门锁好，然后又拖回去，然后再把钥匙呢放在那个驸马爷身上。等驸马爷他睡醒以后，他就回宫里面来，等他打回去打开宫门以后，他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在那边，就问说你是谁？那公主说我是公主啊。他说那个驸马爷他不信，说不是啊，公主不是你，你不是长这样子，你是哪里来的？他说我是真的是公主。然后他听听他的声音就蛮像的，所以他说那时候公主就跟他讲说，我跟你讲，因为你今天早上出去的时候你说你要出去，然后你时常出去，我都没办法出去，父母也不喜欢我，你也不喜欢我，我很伤心，我很伤心，说我可能我过去是做了不知道什么造什么业，今生才会变成这样子，所以我哭得很伤心。然后我后来求佛忏悔，然后佛呢现身，然后我就变成这个样子，变成就是说我很漂亮。然后他又跟驸马爷说，他要请他的父王或是你王，请他去请那个国王。那驸马爷就去见或是你王，或是你王，驸马爷跟或是你王说，那公主要见他。 那或是你往说，我不是跟你讲说我不会见他，我不想见他。那不满意就跟他讲说，他所见到的公主已经变成漂亮的，所以呢，请驸马那个国王去看。那国王听了就很高兴，就去见那个公主。他看到公主变了一个样子，真的很漂亮，像仙女。所以他觉得说，这是什么因缘？为什么公主以前变很丑，现在变成那么漂亮？所以他就带着公主还有呢驸马爷就到师尊那边去相亲教佛啦。公主是什么因缘会变成这样子？现在王家为什么又长得那么丑？所以呢，他们到师尊那边的时候，他们给师尊然后请佛讲公主的因缘。那师尊就跟那或是女王讲公主她以前的因缘。以前呢，这个公主呢，她前世呢生在一个长者户长者的家，然后也是一个女儿。那这个长者呢，她也是好妖婆宝，她很喜欢供养三宝供生这样诞生。然后有一次呢，就有一位皮子佛到他们家里来乞食。那当时呢，这个长者就很欢喜，就请这个毗湿佛呢留在他们家中呢接受他的供养。然后呢，每天就准备很多饮食，然后来供养这个毗湿佛。当时的毗湿佛呢，他现的是一个很邋遢的像，所以呢，我们一般人看会不喜欢。那这个长者呢，他所供养的东西呢，都叫这个女儿呢送去给这个毗湿佛。那个女儿呢，看这个毗湿佛长得又不怎么样，就很久了呢，她就心里就起那个厌恶的心，然后就想说这个修仙人长得这么丑，然后皮肤又那么粗，什么就有那个念，就是嫌这个毗湿佛。然后毗湿佛知道了，所以毗湿佛呢就现神通给这个女儿看，这个当护长者的女儿看。然后这个女儿看了以后，她知道她不对了，就当时就跟这个毗湿佛忏悔。虽然忏悔，然后毗湿佛也原谅他，可是因为他的念头不对，然后对这个圣者不敬，所以呢，虽然他能够免那个到那个堕那个地狱的苦，可是他有五百世，他都是长得很丑，就是得到这种果报。可是因为他每次他父亲供养毗湿佛的东西都由他转给这个毗湿佛，所以因为这样，所以他能够得到生在王家，他是生生世世都是生在富贵的人家。可是呢，他的长相就是很丑，所以这个因缘呢，这个故事呢，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心念，我们要时常去关照我们的心念。所以呢，有四正起，对不对？就是以生恶要让它断，未生恶不要让它生，以身善呢要让它增长，未生善呢，未生善要让它生，以身善呢要让它增长。所以呢，我们在学佛要时常注意我们的身口意到所住的心口意，身口意，身口意，善业，我们要呢从这个中间呢时常去注意，然后要能够就是尽量就是要亲近阿弥陀佛。
谢谢法师开示。
其实我昨天听法师说，有忧郁症的人是那个从冤亲债主来找上门的，对不对？那他应该怎么解决呢？
冤亲债主找上门怎么解决？
忏悔。对啊，今天他晚上要去忏，他就讲到，嗯嗯。
冤亲债主找上门不是只有一个人啊，我们都有冤亲债主，我们都有冤亲债主，所以拜忏，刚刚说这个忏，这个忏了以后罪花飞啊，能够忏，还有人说每天都可以对着你的法师昨天说对着你的这个冤亲债主求忏悔啊，礼拜冤亲债主，你这样子礼拜以后呢，啊，希望这个你的冤亲债主呢，能够啊跟你解冤释结，离苦得乐，往生这个净土，往生这个佛国。你这样子求，这样子求，那么或者你可以放生啊，你可以供养三宝啊，你就是为了这个过去所做呢，你能够法布施，你能够施财，这些种种，这都是办法。忏悔，忏悔呢？忏悔则安乐，这个是菩萨教我们的方法。为什么忏悔？为什么这么多忏？羊毛宝忏、慈悲三昧水忏、大悲忏、楞严忏、净土忏、金刚忏、法华忏、这么多，就是因为呢，你把这些道理呢，把它弄清楚以后呢，你就知道错是在我的。我就愿意认账，认了账以后呢，那你的冤亲债主他就不会再对你生气，他就离开你了。所以冤亲债主找上来呢，那是你的这个逆增上面，你就知道我要好好的修，我要改过，把我过去做的错事转过来。
那刚才听到老师讲那个木鱼做坐性的那种功效，啊，刚好我们3月2号跟三，
我们3月2号跟3月30号要一天二十四小时木鱼做，啊，能够利用这个时段，能不能利用这个时段呢？请法师跟我们开示木鱼做，送木鱼做的功效，让我们大众来多多了解，然后大家用很踊跃的来参与这个活动，很好玩。
哇，你们好精进哦，太好了！有没有人不会念楞严咒不敢来的？有没有？你不要怕哈，如果你还不会诵楞严咒，我讲给你们听。以前我在金佛圣寺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早上8点钟开始法会，7点半呢我们就教诵楞严咒，那些都是老居士。那么老就是80几岁，那么老。他们每个礼拜天早上7点半就来，然后我们就这样慢慢的念一遍。后来呢，就开始一句一句的教他们。等到我走了以后，他们打了眼漆。我们相信这些老居士，他们可以参加就送了念咒。那念咒呢，我记得我们还没有去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法界在一个地下室。打了年轻，每天大家都念得很发喜，所以你们很认真的啊，念这个楞严咒呢，念大悲咒，这个水都会滚。为什么滚？水会滚，也不是我们不要着相，就是说你的心很持咒呢，就是要专心。你专心呢，不要打妄想，然后在那段时间然后一直在念。念呢，一个字一个一个一个咒一个咒，清清楚楚的，从头第一会到第五会。楞严咒，念楞严咒的好处是什么呢？在楞严经里面，那是第几卷？我想第7卷，有多少页啊？大概10几页、20页，讲了楞严咒的好处。总刮起来呢，你这个，
那考试哦，不记得那么多了。可是我好像记得是它可以，如果你清净持的话，你很快就可以将你，如果能够这样子日夜诵持7天7夜的话，然后不断，然后很清净的话，
你将来你要成佛的机会就比别人快，是不是？好像是。然后你他那个如果是你从好像是他如果亲近是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就大概是这样子。
这么严重呢，可以，你一定可以成佛，你也可以做菩萨，你可以具足呢这个修道的这个资粮，你可以呢远离这个魔业，外道天魔外道呢不能够呢来扰乱你。为什么？因为楞严咒的力量很强大，你诵楞严咒呢，你所在之地呢都是清净的，都是平安的。然后呢你讲世间法呢，你想要求男，你诵楞严咒会得男；你想要求女呢，你诵楞严咒也会得女。然后呢你也不会被水火呢所侵害。然后呢如果有什么灾难呢，因为你诵持楞严咒呢，这个灾难呢都要远离。以前我们有一个居士，他楞严咒的感应很多。有一个人，他的子女，因为妈妈呢是在佛佛堂里头很精进，所以他就拿请了一个楞严咒的这个坠子呢挂在他的这个家里的这个汽车上。有一天呢，儿子开车去上班，有大雪，然后呢，突然一下子就车子就打滑了，然后他就赶快呢下交流道去，然后就慢慢开，就把车子呢开到那个修车厂去看看。车上呢坐着他这个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那汽车这个修车厂的人一看说，哇，你都爆胎了，怎么没有翻车，也没有车祸，怎么这是不可思议啊。那他们两个人呢回家也不敢跟妈妈讲。但那一天呢，妈妈到佛堂来听到我们讲楞严咒的好处，妈妈就说，你们要念楞严咒哦，要记得不动，我给你们的楞严咒的坠子要带在身上哦，楞严咒可以保平安。他们才讲，妈妈你现在这样讲我们讲给你听哦，今天我们车祸，然后呢我们车子开到不是车祸，就是我们车子就是奇怪怎么一下子好像转不动了，然后慢慢开到那个修车厂，就是老板说不可思议。还有一个人呢，他们夫妇两个都是年轻人，在大学里头读这个博士。那然后呢先生去申请希望有奖学金，因为就是有奖学金在国外读书才比较容易。结果呢送进去申请呢一直都没有收到，结果两个人就决定说，我们一定要得到这个奖学金，日子才好过一点，不然太辛苦了。就发愿每天呢诵21遍的楞严咒，不到三天就收到拿奖学金。还有很多我不讲了，反正总而言之呢，诵楞严咒会开你的智慧啊，诵楞严咒呢可以让你得禅定，诵楞严咒呢就会让你心想事成，世间法呢你都能够成就啊，那么出世法呢也可以啊，你想要证罗汉果，你也可以证罗汉果，那么远的呢就是可以成佛。我现在大概只能听到这些，我老了记忆力不好啊。总而言之呢，你能够参加碰到这个楞严咒法会24小时啊，这样子不停的念。以前我们在法界早期的时候，他们也是常常这样24小时的诵楞严咒或大悲咒，大家就轮流，就让那个咒声是不断的。你们有机会呢，应该要来参加，来得到这个法益。
所以不是一个人一直连续念下去。
你一个人念，你念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你可能就没有气啦，对不对？所以大家别人在念的时候，你就听，然后你就听，你
自己心里头跟着念，然后你休息了一下子，然后再念，你的孙子准备这样子，对，这样才实际。如果你一开始可以勇猛而不然后念了，我大概念半个小时我就没气了啊。所以你们要轮流，你们也可以分组或者是什么啊，分组，然后你什么时候这个人是上午几点到几点，那个人几点到几点，大家来报名啊。跟这边的负责人总干事报名说，我三月二号、三月三号我要在这边，那你几点钟、几点钟来？然后大家分事先排一下，就是差不多、差不多的人数。那么，不会念的人也可以来听，你听一听、听一听，种那个种子以后，你再学的时候也容易。八九十岁的人都可以学，何况你们在座，你们那天我问在。都很年轻嘛，对不对？还有什么？
就像刚刚讲的是，如果说有阴性代表的话，那我想好比说拜忏的功德，现在个别的像给他的还是要想一下，因为我们在地藏经讲，因为个别回向，个别回向的话，就是功德力很少，大的回向。补接回向的时候，功德力比较大。但是我是这样子的话，是需要特别回向的，阴性代
主吗？这个讲回向的问题啊，就是说到底是应该回向给我的原心代主，还是普接回向？因为我们学佛就是说应该普接回向。那么，那现在我又有冤亲债主，我的腰又酸，我的肾脏又不好，我的心脏又怎么样子，又开一个口，等等，那我应该怎么办？看你，那但是我们呢，如果说我们有这个身体有病的话，你一个病来磨也很难修行，是不是？所以或者说你有一个亲戚，你就知道这个人需要这个佛力加持，你可以呢把你的这个功德回向集中在这个人上面。为什么叫我们普接回向呢？普接回向就是你没有那个私的那个心，没有这个门，没有这个锁，没有这个所爱啊，我的这个我的家人或者我的冤亲债主，为什么要回向冤亲债主？希望我能够安乐。那你今天呢？你愿意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一切的众生，法界一切众生啊？我们每次说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对不对？我们把所有的功德都回向，这是大乘佛法的这个精神。大乘佛法就是无所得，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没有一个所，我没有我的好处，或者我的家人的好处，或者是我的谁谁谁，我的狗狗啊，我的猫咪啊，没有这些啊。他把所有都回向一切，为什么这个功德最大呢？因为你已经忘记自己了，你也忘记跟你有亲戚关系的人或者是物，那个呢是最宝贵的，因为那是究竟的法。究竟的法就是一切都是无我的，你能够时时刻刻无我，把你自己忘掉，那个功德是最大的，对不对？
那我们应该就是接回向，
是不是应该普接回向？你如果说你有病苦，你愿意普接回向，我自己没关系，可以。如果你普接回向以后，你想，哎呀，我的肚子痛啊，我的头痛啊，晚上睡不着觉啊，你自己闹你自己，那你还不如回向。我希望我今天拜了药师忏，我晚上回家睡觉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不用吃安眠药、舒眠药。就是看你自己，如果你有定力，你不管你的身体，或者是你的什么冤，你的亲的这种怨憎会啊，怨憎会苦，那你都能够熬得过去，那你普接回向。如果你熬不过去的话，你想想看要不要普接回向？你赶快把你的修的功德回向给你所需要，是不是？你们听得懂我？你们听得懂吗？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讲个故事。 听了他们两位法师都讲故事，我很难得有个故事可以讲，但我也不晓得我记不记得全。刚刚像金法师讲的这么清楚的故事，我先跟你们告罪了，我的记忆力不是那么好。这个故事呢，是求那跋陀罗四祖啊，四祖的故事。求那跋陀罗没有这个出家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城里头呢开一个这个花店。他的心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是一个很好心的人。那么他也呢非常的聪明，他读了很多的书。那他因为很好心呢，所以他虽然开这个花店呢，他常常跟人结缘。在这个城里面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妓女，这个妓女呢有一个侍者，所以他有的时候呢就会叫侍者出去做事。那有一天他就带这个侍者呢到这个求那跋陀罗开了这个花店来买花。求那跋陀罗跟他结缘，送了他很多花拿回去。这个妓女呢，这个主人就说，我没有给你那么多钱呢，今天怎么只这么多花？他说是人家送的。哦，那个花店的人他就形容一下花店的老板啊，心很好啊，长得这个五官端正啊，年轻有为啊，哦，怎么怎么。那么这个妓女就说，那可以请他来啊，看一看啊，见见面啊。结果这个侍者以后再去买花的时候就说，哦，我们家小姐啊说可以请你去见个面。那么这个花店老板都没有去，没有去呢，这个妓女他那个时候呢跟一个他有很多的客人啊，那么其中有一个人跟他很好的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呢家里头很富有，好像也是做官还是什么。那么过了一阵子呢，又来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年轻的人。那么这个妓女呢就对这个新来的这个年轻人呢就很有兴趣，然后呢，但是他过去跟这个人呢，这个富家这个公子很好，太熟了，很相熟。那所以这个富家这个公子呢，就常常到这个妓女这个家里头来。那但是这样就有所不便，他就不能够亲近这个新认识的这个年轻人，因此呢，他就下这个毒计。他就把这个富家公子都毒死了。毒死了以后呢，哎呀，这个富家公子家里头的人找不到儿子，宝贝儿子怎么不见了，就去报官。报官呢，这个官府呢就来查，你的这个儿子常常跟谁来往啊，怎么样怎么样，就找到这个妓女来。找到这个妓女家里头呢，就到处搜到处搜。后来呢就在家里头的后院呢就挖挖挖挖，就发现这个富家公子的这个尸骨埋在那里。哎呀，这下子呢杀人害命就要偿命，是不是啊？就被这个官府呢判刑。判什么刑呢？谢谢你。哎呀，好冷。那么结果呢就把他的这个手剁掉，腿足呢也剁，他怎么样变得残废。一个美貌年轻的一个女子啊，因为心里头呢一下子狠了心啊，杀了人害了命以后呢，自己呢就受这个果报。那他的手也没有了，脚也没有了，当然也不能梳头了，整个人就变成一个残废，披头散发，像个鬼样。这个时候呢，求那跋陀罗呢知道要度这个女子的时间到了，他就跑来看他。那这个妓女呢一看到求那跋陀罗，就听知道说他是这个花店的老板，他就很生气，他就对着他骂他，他说，你是什么意思？我过去派我的侍者找你那么多次，叫你来相见，你不来。今天我落到这个光景，变成一个残废的人，你跑来看我， 是猜求那跋陀罗说什么？求那跋陀罗说，我今天是来看实相。什么叫看实相？你当初很风光，你长得很貌美，人人都爱，没有一个，这个在我们禅里头没有一个男子呢不想亲近你。今天我来看你，你那个心跟当初的心有没有不一样？我们人呢，求那跋陀罗跟他讲很多法，我们人呢就是四大假合，就是地水火风，离了地水火风，离了色受想行识，没有，什么也没有。当初你的美貌跟你今天的这个残废，你的心有没有变？一点也没有变。他在讲法的时候，他这样一直讲啊，这个妓女很注意的听求那跋陀罗要跟他说的话。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地水火风合合的，就是色受想行识在那里呢捣乱啊。除了这个以外，什么都没有。他听这个法，越听越高兴，越听越专心听。虽然我现在没有手没有脚，但是我的心还是在那里没有改变的，我还是一样的自在，还是一样的清净。他因为很专心的听这个法，他就得到什么？他就远程离垢得法眼睛，就是这样子的。他就明白一切都是假，这一切一切都是幻化，但是我们的心呢永远都在我们这里。
那是不是鬼道出生的心也在那里？
对呀、啊、
出生的心也在那里。
我们这个十法界就是不离这一念心，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心的本来面目，我们的心本来的面目呢，它不是做畜生，不是做鬼，不是到地狱去，是因为染污，它随着这个染污，它就转到这个染污法，就跟染污法相应。你随着境缘，它就朝着那个这个四正道去，是不是？所以一切一切，这个心它没有自性，我们的本来的这个自性，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法，诸法没有自性，常住即灭相，诸法没有自性，它只是因缘而成的，因缘让这个境长得貌美。让他呢很有魅力，很有吸引力，让他以为他自己很美。因缘呢让他认为自己很丑，变成一个残废的人。这些都是因缘，但是那个自性是没有改变。我们学佛就是要记得，你就是未来的佛，你就是这个成佛有余的这个自性。看你自己珍不珍惜自己。如果你不珍惜自己，你愿意作践自己，你愿意自作恶，自受果报，自受苦，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佛菩萨在面前也不能救得了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愿意选择走上那样子的路啊。那你们当然，各位，你们到这个佛堂来修共修，听上人的法，听佛法，听法师们开示，你们都对法有了解。对法有了解，刚刚法师说你们要有四正勤，一定要精进，精进的改恶修善啊。那个要什么？要有急迫感。我相信你们有急迫感，所以今天过年你们也不会到外面去玩，对不对？你们愿意来这里拜忏，人苦人苦拜，有没有人拜的腿酸呢？有啊，哦，那欢迎你来拜万佛忏，在万佛城拜万佛忏啊，21天，也是差不多一天拜500多拜啊。那现在可能因为21天，可能多加一点点。你这样子拜了万佛忏，拜了全程以后呢，你就会觉得很开心，你就会觉得呢脑筋很清楚。你就觉得呢你想要再拜一次，然后你以后每一年都会想要拜。我们以前早期的时候做三零零，很多工作要做，我是做了比丘尼，最近这几年我才拜全程。拜了全程第一次以后，我就说第二年我一定要再拜。
到了这里我要再拜。很多人拜了万佛忏以后就出家了，告诉你们秘密。5:35，还有没有人有问题？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法师您还会在台北有这个想法吗？
明天中午
只有明天中午。
大家轮流嘛，对不对？我们坐这边每个人都要轮流，这样就好。祝你们大家，我们每个人讲讲，
新年快乐，法喜充满，
不会双休，
业障远离，早一点开悟，投身极乐国，阿弥陀佛。